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戏语人生节目时间了。观众朋友，您到过纽约或者是居住在纽约吗？纽约是金融经济的重镇，美国及世界上许多的金融机构的总部都设在此地，因而成为美国的经济中心。纽约是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城市，它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众多富有智慧的年轻人，给他们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去实现新的理想。虽然是经过了911的蹂躏，人们还是乐意往这里集中。在纽约的生活正如这个城市一样，每天充满了机遇，却也有着种种不令人如意的小插曲。正如我们今天节目中的主人公 Matt 在他的诗中写到的，凝视着岩石壁下的城市，包裹在灰尘污垢的黑色的雪中，虽然人人小心翼翼，也会被未知吓得惊恐不安，原本的他方知真我。现在我们就请 Matt 他和大家来分享他到纽约的生活片段。 Matt 你好。
雨欣你好。
哇，你的中文讲得很好耶。
我说的不好，
说的一点点，很多的西方人都说说的一点点。那么纽约啊，它不但是一个经济金融的重地啊，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很多的年轻人啊都非常的喜欢纽约。您对纽约的印象怎么样？
在纽约有很多很多美妙的事情，它是西方金融的中心，音乐、艺术、文化，还有剧院，而且我参加过了中国的新年晚会。
您是说看到那个我们新唐人电视的那个晚会吗？
是的啊，我今年2月份看到了。
这个新唐人剧场晚会啊，这里边有很多都是中国的文化啊，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你喜欢中国的文化吗？
我很喜欢中国文化，它是世界上最老的文化。非常的丰富，有不同种类的艺术，比如说音乐、跳舞。我喜欢新唐人的晚会的原因是它有很多的艺术，比如说西方的文化，甚至于有非洲的艺术在里面，而且这些艺术在同一台演出中同时登台。
那么您是什么时候来纽约的呢？
在一月份。
2005年的一月份。哇，时间还是不长哦。那么在这个之前啊，你是居住在什么地方，读什么专业呢？
我在加州出生并成长，我在洛杉矶上学，学电脑专业。
哇，读电脑。那么你在一月份来到纽约的时候可是好冷啊。加州的气候非常好，一年四季都是非常暖和的。
纽约太冷了，我不能相信纽约会这么冷。我的父亲曾经告诉我，纽约可比加州冷得多。我当时并不相信他，可是我来了之后我才发现了这里真的是很冷，然后我觉得冷倒是一件需要重视的事情。
第一次来纽约是吧？
我以前来过纽约，但是这是在我这里过的是第一个冬天。
听说啊，您为了来纽约而停学了一年，为什么？
我想花一些时间，关于人权上的问题，我想花一些时间来做。我在大学的辅科是亚洲的知识，我参加过大使国际组织，其中一个主题呢就是对法轮功的迫害问题。我已经练法轮功3年了，我认为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不应该迫害这些无辜的人民，不应该让他们去劳改，不应该仅仅因为练功就送到劳改营里。
那很多这个年轻人啊，他来纽约啊，他都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事业前途，或者是呢为了纽约的这个繁华城市而来。可是你呢有着另外一种完全的不同的一个理想，你是为了这个人权的问题，还有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啊。那您的父母亲同意您这样做吗？还有您的这个学校的老师？
是的，他们同意。我的父亲甚至鼓励我到这里，他非常支持。他是一位律师，实际上他整个的职业都是在做这些，比如说关于种族歧视啊，歧视少数族裔，还有对低收入人群歧视这方面的案例。所以在我的家族里有这种传统，
He's very supportive.
对于我关于法轮功问题方面的这种投入的话，我父亲十分的赞成。虽然他并不练法轮功，我告诉我的教授们，甚至于我告诉我学校的校长，他们非常非常的热情。因为他们的学生们并没有很多人来做和我相同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我很幸运来做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非常有志的一个青年。那就是说你爸爸他本身是一个律师，他在关心着这个人权的问题，你在学校呢也同时也是这个大社的一个组织的一个成员，所以说对这些问题是非常的关心。那么麦特呢，他和其他的年轻人不一样，他呢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哈去了解这个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再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戏语人生节目。
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节目中请到的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年轻人 Matt， 他和我们分享他来纽约的这段故事。Matt， 您来纽约的这个刚才有讲到呢，和其他的年轻人都不一样，不是为了纽约的这个繁华而来啊，而是为了另外的一个理想和抱负，为了这个人权的问题。那您能谈一谈啊，刚才您有谈到这个法轮功，法轮功它是从中国传出来的，您对它是怎么样了解的呢？
首先我是三年前开始了解法轮功，我练很多关于精神上面的修炼。就是当时呢，很多的人都在追寻着他那个修炼团体以外的东西。比如说，像他的老师，他们说他们教的是无价的东西，你要去花几千块钱来学无价的东西，这就令我十分难以理解。而我遇到法轮功之后，我十分的惊奇，这么多的修炼人却遵照着真善忍的准则在修炼。实际上接触到法轮功的时候呢，我人还在澳洲。在那个时候呢，我正要进大学，那么我在高中前休息了一年，攒了一些钱到了澳洲去，然后我准备进大学。在那个时候到了澳洲，我发现有些人给我传单，他们讲的是法轮功受迫害的事实，但是当时我对迫害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学习法轮功的修炼。后来我发现法轮功是免费的，那么有一天早上我去了悉尼的一个法轮功练功点，我记得那是一个下雨的早晨，练功点上有一位老先生，80多岁了，四处的走动，可是他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就像40多岁的人。我感觉他的能量很大，然后他教我练功，我感觉到从没有过的舒适。学完之后我就想付给他钱，但是他不接受我的钱，而且所有人都不接受我付给他的钱。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一直到了现在已经到了3年多，那么我一点钱都没有付过，除了买书的钱。不过呢，就连这本书我都可以从网上直接下载下来。
就是说在这个之前也有接触过其他的一些功法，那么你接触这个法轮功之后，就是对你自己的感受最深的地方是什么？因为你能有那样的一种力量啊，从这个温暖的非常可爱的一个加州来到了纽约啊，这样冬天很寒冷的一个地方，你为什么能这样做呢？
当然练法轮功就不太一样了。It's really about letting go of a lot of things like有的时候你要处理你的暴躁的情绪。在高中的时候呢，我参加了摔跤的课程，结果带来一个直接后果的就是我很多时候变得极其的愤怒，而且更糟的是教练们会让我们来刺激自己生气，这样才能在比赛之中有爆发力，这样他就给了你很多负面思考的情绪。在我修炼法轮功以后呢，我放弃了很多这方面的负面情绪。
那这是你们的必修的课程是吧？
那个只是高中的课后的一种业余活动，实际上我只是为了兴趣而参与。
就造成了比较紧张的一种情绪哈，好像平时在休息的时候课余的时间可能也有一种这个紧张的情绪存在，是不是？
那么运动呢，给了我很多好的品质，比如说坚忍和服从，但是随之而来的有很多负面的东西。那么实际上呢，我还在很多其他方面受益。
只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吗？
在高中的时候，我抽烟、喝酒、吸毒，而且那时候我还吸大麻，而且呢，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女朋友。但是在修炼法轮功以后，这一切都改变了。从修炼法轮功之后，我就知道这些东西的确是很自私的。表面上看我对人们很好，但是我的这些行为那对我的身体是有很大的伤害，而且影响了周围的人。所以我决心让这些东西全部离开我。我一开始练法轮功，我就再也不吸大麻了。在我在高中的时候，实际上在大学的时候，很多的学生在抽大麻。你真的很难想象这么多人，而且有的人不只是周末，甚至于每天有规律的，甚至好像 90% 的人最起码抽过一次，上课之前来抽大麻，有人还鼓励别人抽大麻。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吸那个大麻的呢？
第一次呢，我想一想，我13岁的时候，我现在22岁了。
那就是好长时间啊，也最起码有十几年哈。
当然，可能三年以前我开始戒掉了大麻。
你修炼法轮功时间三年了，
right.
也就是三年前你修了这个法轮功之后，然后你这个大麻也不吸了， mm-hmm. 是吗？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这个年轻人在吸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是很不容易戒掉的。
实际上，你有很多的压力，比如说学校啊，你的朋友们。很多人告诉你来，甚至来鼓励你来，没关系，抽一点。修炼法轮功之后，他给了我一种力量，我对他没有兴趣了，就是我有自信说不，我对他没有兴趣了。修炼法轮功之后，他给了我一种力量，我的心马上就变得很平静。
我想呢 Matt 的这个故事呢，跟在美国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是一样，在很多的家庭当中也是存在着这样的事情。因为 Matt 刚刚讲啊，这个是美国有 90% 的孩子都在吸毒，可能自己的父母还不知道，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再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戏语人生节目。
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呢是 Matt， 是一位非常有志的年轻人，他和我们谈一下他来纽约之后的这一段人生的感悟。那么 Matt 啊，听说你来了纽约之后呢，你找到了一份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啊，工作面试的时候是怎么样脱颖而出的呢？
那么在纽约呢，有三个地方给我面试。一个面试呢是纽约的一家大银行。那么在那个面试呢，我去得很早。将要面试我的人呢是一位经理，当时他还不在。当时呢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我发现了很多的奖状。当时我就在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时这位经理进来了。可是他进来以后呢，就跟我说，哦，我要处理几百个人的事情，这很难。那么我学到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把自己放弃掉。然后他说要放弃自己性格中强势的部分。于是他说，啊，我也曾经修炼佛教很多年了，那么我也打坐。这时我马上跟他讲，我也打坐。于是呢，我们在整个的面试过程中谈的都是如何打坐，如何提高自己， 如何去掉执着心等等这方面的事情。面谈呢是非常成功的，而且最后呢他给了我这份工作。
哦，就是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志趣，共同的一个理念，他录取了你。
那这位经理呢，他非常支持我修炼法轮功，他也很支持我在人权方面关于共产党做的坏事的这方面的揭露。
怎么样 Matt 在纽约工作顺心吗？同事之间相处的怎么样啊？还有同事对你的评价怎么样？
当然我和同事相处的很好，我的工作做得也很好，当然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错误，因为我还是一个大学生，那么我对银行的知识并不是很丰富。因为在我这个银行的见习期间呢，我去了三个不同的办公室。那么有一次呢，是在中国城的一个办公室里，那么我要建立一个数据库。那么这个数据库呢，从一到十二，那么是有我的十二位同事，那么我要给我的每个同事一个号码，那个号码呢也是从一到十二。那么当我给一位同事第四号的时候，那他非常生气，可是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四在中国话的发音里边相当于死，于是我才发现了文化上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说我后来发现了一定要谨慎对待文化中细节。那么我觉得这个错误倒不是太大，而且我从错误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麦特，您的刚才有讲啊，您是为了中国的这个问题而来到纽约啊。那您这个第一步是怎么做的？您是怎么样去实践您的这个计划呢？
那么在我工作的余下的闲暇时间呢，那么我会抽时间和法轮功修炼者一起来试着制止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
您为了来纽约，为了中国这个人权问题而来到这里，那其实你在你的家乡是不是可以一样的去完成你这个理想，实现你的这个志愿呢？
那么当然可以，但是我想呢，纽约还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首先第一点，它是一个金融的中心，是商业的中心。那么很多大的公司呢，它的总部在纽约，可是它的生意呢很多在中国。那么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呢，直接对这些公司是有影响的。那么呢，像对中国的投资大概有5000亿美元，那么这些资金中的一部分呢，被用在了迫害数以百万的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身上。所以对住在这里的生意人、政治家，甚至每一个市民，让他们更深的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事实。
那么你是怎么样实现你的这个计划的呢？
让他们更深的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事实，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而这些中国人恰恰被中共的这种宣传或者是媒体来煽动得很厉害。那么中共的媒体呢，操纵华人很厉害，甚至在美国这个地方也不能幸免。几个月前呢，我和我一个同僚谈话，那么这位同事又跟我讲，我将来想成为一位中共的高官。那我当时就告诉他，你知道吗？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共产党屠杀的人，实际上他的人数超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他说那又算什么呢？然后我就告诉他，你记得起文革吗？你记得起六四天安门屠杀吗？他说但确实发生过，可是你知道吗？中国在改变，中国早就不是那样了。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你知道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过，中共呢正在迫害很多的基督徒，那更不要提法轮功了。一提到法轮功，他就说哦，法轮功。他马上就开始说了很多不好的话，然后我就问他，你知道什么是法轮功吗？他说我知道法轮功，法轮功教人不吃不喝不要上班。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可以保证那不是真的。然后他当时就问我，你怎么知道？你又不是法轮功。然后我说哦，实际上我是，而且我已经练了3年了。实际上他十分十分的震惊， 他并不是仇恨法轮功，是因为他对法轮功基本什么都不了解，而他对法轮功知道的事情呢，只来源于中共的媒体。实际上，就我接触到很多商界的中国人呢，受这方面的影响很多。那么我想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他们了解，了解在中国法轮功受到迫害的严重性，然后我能够帮助他做更好的投资方面的这种决策。美国在中国投了这么多的钱，可是他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中国对人权迫害是这么的严重。那么中国人民却遭受了这样的虐待或者是洗脑，而这样的事情却每天在发生。
您前面讲啊，你的这个同事啊，他是中国人，那么您是一位美国人，你美国人呢告诉中国人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这好像有点不太可思议，可是确实是这样。麦特啊，在这个美国的公司里呢，有很多中国的雇员，那么他们就成了美国人询问中国所发生的问题的这个询问的对象，可是他们也是受的这个中共的这一贯的教育。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您是怎样建议他们呢？
那最重要的信息呢，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回荡。那么在这几个月里，我一直在纽约。那么有这样一本书，就是大纪元时报发表的九篇共产党。那么这本书呢是半年之前发行的。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我学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经济，还有中国的历史。除此之外，九评呢是一本很好的书，它教会了我许多中国的历史。九评揭示了党的本性，并告诉了人们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每一次折磨人的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他们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举个例子，比如文化大革命，广西发生的人吃人事件，而那是由党所指使的。当我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惊讶。我建议大家都去了解一下这本书，我觉得那是实在是太有力量了。
您讲到这个九评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对中国人民呢这个迫害的这么一个记录啊。那您觉得它与美国与这个外国人啊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实际上，它是与西方人有很大的关系。在过去三个月的时候，很多很多人退出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很多是有很高官职的中国人，你比如说陈永林、郝凤军等等，韩广生在加拿大。可是他就提到了有上千的中国间谍在澳洲，有一千人在澳洲，那么在美国会有多少人呢？一定是更多的。如果在美国有上千的中国间谍的话，那么我想对美国人是有影响的。
您是说他这样的也是形成了对美国的这么一个威胁？
当然是有影响的。你比如说在我成长起来的加州，起码有300多个政府的官员或者机构给法轮功以褒奖，而且美国政府受到了很多来自于中国大使馆的压力，这是一个很令人不快的这样一种形式。
可能这也是对美国的这个自由民主的一种干涉，美国人是不习惯这样做的。那么 Matt 哈，您会在纽约待多久呢？
我想我春天会回加州，然后我会继续我的学习。
是，那么您这次的纽约之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这对于我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机会。最重要的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激励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关于人权问题， 而且能够帮助制止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我觉得只要我能够做我该做的事情，只要我的心是正的，我到哪里去都是很有价值的。
要不要对我们的中国朋友再讲一些什么呢？
九评之中呢，有这么一评，那么就是我希望中国人呢和西方人都能够来读这一评。这一评就是江泽民如何和中共一起迫害法轮功。我一读到这一章，我就发现了迫害法轮功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他激励着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更多的人。我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意识到法轮功是一个精神上自我提升的运动，没有人希望迫害发生。我已经修炼了三年，我从法轮功中受益很多，我真的不想去看到这么好的功法受到迫害。我希望更多人可以了解法轮功。
麦特，你毕业之后还回纽约吗？
哦，那好像是很长的事情，那么让我们等等看。
也不会很长时间了。谢谢麦特和大家分享纽约之行的这个感人的故事。
谢谢 ,thank you。
谢谢。听完了麦特纽约之行，我们真的是好感动啊。为他的那颗真诚的心所感动了。西方青年能有这样的心来关怀和了解中国的事情。有人说，生命的分量来自于真诚，它可以唤醒人的良知，它是人对神圣的精神所信仰的结果，是一种灵魂的声音。让良知在心灵的深处长成一棵参天的大树，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如此人世间才有光明，才有爱与关怀，才会更加美好。观众朋友，由雨欣为您主持的细语人生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和我们一起度过这温馨时光，我们下回再见。